圣体圣事之二。这座圣体，耶稣显示了他对世人伟大的爱。当我们赠送朋友一件礼物，这个礼物就是代表我们对他的爱。在圣体圣事内，耶稣所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件礼物，而是把他整个的自己、天主心跟人心都赠送给我们了。所以弥撒圣体当中，教友们所领受的实实在在是耶稣的身体。国旗代表国家，但是国旗本身是一块布，面就印着耶稣所立的圣事的功效，却成了他的体跟血。这个变化的过程是一个奥秘，根本不是人所能够理解的。对于这个奥秘，我们只能够说，因着天主无限的全能，面酒的本质改变了，再不再是面酒，而是耶稣的体跟血。但是面酒的外表、颜色、滋味等等都丝毫违背，没有变化，仍旧是存在的，为的是让我们能够领他的圣体。然后许多人对于耶稣的圣体的奥秘有种错误的观念，他们或是以为身体仅仅是一种代表象征而已，或者以为耶稣的体血在命酒这个里边和面饼跟酒一起存在，这些说法都是不正确的。事实上，耶稣的体血在面酒的外形之下真实的存在着，但饼锅和面酒的本质同时存在。可能有人会反驳说，本质跟外形是合而为一的一体的，怎么能够分开呢？下面的例子可能会帮助我们来理解，说明天主的奥迹与我们的理智并不冲突。比如说，这里有两个苹果，一个是红的，一个是绿的，红的比较甜，绿的是酸的。但是不论颜色是红的是绿的，滋味是酸的还是甜的，两个同样都是苹果，绝对不会因为那个甜的就比较像苹果，那个酸的就比较不像苹果。换句话说，苹果的外形与它的本质从表面上看起来是合并的，一起存在，但是实际上两者不是一体，全能的天主能够使他们分开。那么面饼跟酒在成了圣体以后，它的外形虽然跟以前一样，丝毫没有改变，不过它的本质已经成为耶稣的身体跟他的血了。由于耶稣的身体既以光荣的复活神化而永远的生活着，与他的灵魂合为一体，因而圣体圣事成了以后，在面酒的外形之下还是一个整个的耶稣，就是具有天主心与人心的耶稣。尽管面形可能因需要而分成功若干块，就是把一个面饼分成功许多小块，但是复活的耶稣在他的灵魂与肉身是永不分离的，仍然完整的存在于这个每一个分性的外形之下。所以成身体以后，不论面饼分的大小，在每一个面饼之下都有复活的耶稣的整个的这个体型。比如说我们在镜子里面看是我的一个脸像，当镜子掉在地上碎成了十几块，里边每一块上面都有我的脸像，这不是代表这个每一块上面都看上了我的影这个脸像。所以当我们把一块面饼分成了很多小块的时候，还是代表每一块都代表耶稣的整个的身体。 如果没有天主的启示，我们绝对无法知道这个奥秘的。现在虽然知道了，还是不能够通晓它是怎样成就的。所以圣体圣事的奥秘虽然远超过我们有限的理智，却还是一个真理，因为是按照天主全能所成就的，而且又是真实的天主给我们启示的。我们再来看看运饼跟酒的语义，它内涵的意义是什么。耶稣成圣体的时候用了运饼跟酒，这个就是在食物跟饮料的形式之下，他将自己给了我们，这个一定有相当的意义的，否则他何不以比重的方式给我们结合呢？面饼跟酒是养活肉身的食粮跟饮料，所以耶稣用面饼跟酒成了圣体，在圣体圣事中，他以他的体跟血来作为我们灵魂的神粮，养活我们的超性的生命，来增加我们的神力，正如吃饭养活肉身一样。如此说来，面饼跟酒做圣体圣事的外在的形象是很恰当的。第二，面饼跟酒用来成了圣体还有另外一种内涵的意义，麦粒必须先磨成功细粉才能够做成功面饼，葡萄必须经过压榨酿造才能够制造成功美酒。如此正好象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所受的一切的劳苦，我们既愿意跟随耶稣，就应当将每日的喜乐跟痛苦，在我们整个的生活与耶稣一生所受的苦难和他的圣事相结合，作为奉献给天主的祭品。弥撒圣祭，这是一次而永远的救赎。这个在弥撒圣祭当中，从耶稣的从生到死，就是耶稣的一生的再现，而不是重演。不是说耶稣每一次弥撒，耶稣又一次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的。耶稣一次而永远的救赎，在加尔沃利山上已经成立了。所以我们教友们将来也会跟耶稣一样死亡复活升天，因而这个弥撒圣祭跟我就有直接的关联。做我灵魂的神粮是耶稣建立圣体圣事的主要的意义之一，而他最后最重要的目的是他自己做了圣祭的祭品。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圣祭是独一无二的，他要他的教会将这一唯一的圣祭继续的献给天主父，并且也要在各时各地的教友们和他一起来奉献。如此教会遵照了耶稣的指示，不断的重新奉献他在十字架上的祭献，这个就是弥撒圣祭，一次而永远完成的祭献。天主是万物的创造者，也是唯一的真神，是无限崇高伟大的，我们只能够用无限的价值的祭品才配得上去恭敬他，然后这依靠人的有限的力量是绝对办不到的。人所举行的祭礼没有一件能够与天主的尊严相称，因为他所有最好的礼物，甚至是为了恭敬天主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还是一件有限的事。事实上只有天主而人的耶稣甘愿为我们牺牲，才能够作为献给天主相称的祭品。因此耶稣在离开世界以升天前，为他的教会建立了一个与天主圣山尊严相称的祭礼，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流尽了宝血的自我牺牲。由于在天主面前根本没有所谓过去跟未来，只有永恒的现在，所以2000年以前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圣祭，自己做祭品， 自现在竟永远的存在着，而且耶稣已经复活了，永远光荣的在天上。他看得见人的人心，他看得见的人心不在世上，不能再做牺牲。所以当神父成圣体的时候，使十字架上的祭品降到祭台上。换句话说，弥撒圣祭不是新的祭祀，而是耶稣重新奉献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独一无二的祭献与祭品。因此圣经上如此的记载，他不需再三的奉献自己，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的受苦受难了。可是现今在这个现今的今世的满期，这出现了一次，以自己作为牺牲，为消灭人的罪过。我们就是应这个旨意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圣体一次而为永远的祭献，得到了圣化。为什么要继续这个奉献弥撒圣祭呢？他的目的就是耶稣要天天跟我们在一起。耶稣是降生成人的天主子，他在十字架上的祭献当然是有无限的功劳，足以拯救众人。虽然如此，圣保罗中途还是说，我现在因着我为你们所受的痛苦感到喜乐，基督的苦难所缺少的，我如今在我的肉体上为了他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正在捕捉着。我们相信弥撒圣祭是神父们凭着圣职圣事所领受的权利，代表基督所举行的，并且也是神父以基督的极其奥妙的肢体的名义所奉献。这个圣祭正是在十字架上的祭献，而以圣事的方式领到这个祭台上。我们相信犹如在最后晚餐中为主耶稣所作证的命饼跟酒，并成功他要成为我们在十字架上奉献的他的体和血。同样神父们作证的饼跟酒也成了光荣在天为王的基督的身体跟血。虽然出现与我们感官的面饼的外形还是跟以前一样，但是我们相信主的神秘的灵在是真实的，实实在在的及本质的灵在。基督不能如此领在这个圣事当中，除非饼的本质并成了他的体，酒的本质并成功他的血。而我们感觉所感受得到饼跟酒的特征并没有改变，这神秘的改变是恰当的，被教会称之为本质的转变。凡是追求了解这奥秘的神学解释，如要与天主教的信仰相符合，不论其想法如何，在客观上必须坚持饼跟酒在出生以后已经不存在，从这一刻起在饼酒的圣事的外形之下，实实在在存在在我们的面前，是耶稣的身体跟血。这正如主耶稣所愿意的，为的是他将自己给我们作为我们的精神食粮。我们最后要介绍一件在狼妻亚诺所发生的圣体的奇迹。基督的血肉真实的临在圣体圣室内，这件事情很奇妙的借着狼妻亚诺所发生的奇迹表现出来。这个奇迹是在12个世纪以前，就是公元700多年的时候发生的，而延续到现在。现在的科学虽然对它加以研究，但是终究只有蓦然复首。是的，这个奇迹正是适合于我们这个没有信仰的时代。正如圣保罗中途所说的，奇迹的目的不是为了那些相信的人，而是为了那些不相信的人。我们以前也听说过在朗基诺亚所发生的那个事情。 也有好多人到那个地方去看过这个一个奇迹。这是在意大利的靠亚德里亚海岸的一个小城，在公元第八世纪的时候，就是公元七百多年的时候，在里边有一个聋人的圣堂内，一位巴叙勒会的神父，他在做弥撒的时候，成身体的时候，他也怀疑这个究竟是不是耶稣的身体，这个酒是不是耶稣的血。所以他成身体的时候，他有这样的怀疑，他也可能想这是仅仅是个象征耶稣的身体跟耶稣的血而已。所以突然之间他做生过的这个面饼变成了一块肉，这一杯做生过的酒变成了一杯血。到现在已经有1300多年了，这个肉不会腐烂，这杯酒也不会干枯。而且通常的情形之下，这一杯血是凝固成为一个像果冻那样子，分成共五块大小不同的这个血块。而有什么世界上发生大的事情时候，这个血块就会融化成为一杯血。后来到了1970年11月18日，意大利有两位科学家把这块肉拿一点下来作为定性的分析，这杯血也拿一点下来作为定性的分析。结果这位两位教授在1971年的3月4号他们发表了他们研究的结果，而且在全球的所有的科学的杂志上都予以刊登。这些结论是这样子的，肉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真人的肉，血是确确实实是一个真人的血，两者都是人血跟人肉，而且有同样的血型 AB 型，而且血跟肉是出于一位活的人，所以证明耶稣还是活着。他的血的土星跟当天从一个人身上所取下来的一模一样，而且肉是心脏的肌肉，经过这么多年的保存下来，他们受到空气、物理、气候、各种各样条件的影响，但是丝毫没有改变，这个是个极为不寻常的事情。结果这个两位科学家他最后的结论就是《路加福音》上面所记载的，圣言成了血肉居住在我们中间，这个就是他们信德的表现。还有一个更奇怪的事情，这个一杯血里面有五块血块，而每块血块的重量竟然与这个整个的五块的共同的质量是相同的。比如说这个五块总共的重量是一斤，而每一块血块也是一斤，所以这个天主似乎在玩弄这个物体的正常的重量。所以对于我们来讲，有两件事情是确实的，第一个，耶稣是现在还活着的活人，第二个，耶稣的肉是耶稣圣性的肉。关于圣体圣事，我们介绍到这里。